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3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星期五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在2021年上半年宣布了数十个新的碳密集型煤炭以及钢铁项目，报告敦促立即采取全球行动，压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且防止气候变化失控。气候专家敦促世界各国政府在日益普遍的极端天气事件当中采取严厉行动，例如是致命的野火、干旱，甚至中国当中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专家声称这些事件和人类通过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直接关系。美国智库全球能源监察碳煤项目主管克里斯廷·谢瑞尔表示，世界其他地区正在接受这样的讯息，也就是远离煤炭的时候，但是中国的煤炭利益正在是拖后腿，而中央政府并未有对他们加以控制。谢瑞尔在位于赫尔辛基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共同撰写了中国上半年的碳项目报告。根据这项的研究，上半年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以及气候变暖温室气体的来源国，中国宣布了计划新建18座燃煤高楼，比去年全年重要多。研究显示中提议建设另外43座的燃煤电厂。中国已经承诺在2060年将碳排放量是减少到净零，但是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要求，即是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并且更快地采取行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高级官员在星期四举行了一次视讯会议，这个是四方对话机制举行定期磋商的一部分。这个机制的目的是推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共同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次四方会议的目的是寻求巩固以及落实拜登总统、莫里森总理、莫迪总理以及加尔伟首相在2021年3月12号首次四方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的历史性的讨论。这名声明当中显示，四国高级官员讨论的重点包括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虽然声明当中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的名。他说他们讨论了持续国际合作的对结束印度和太平洋地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及是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当中还说，这些官员讨论了如何在共同关心的众多议题上面推进正在进行的合作，包括该个地区面临的挑战、反击虚假信息、促进民主以及人权、加强包括联合国和相关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支持印太地区易受胁迫行动影响的国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还特别提到，这四个国家的高级官员除了讨论缅甸目前的危机，并且重申四方对东盟中心地位以及东盟对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展望的强烈支持以外，还讨论了台湾海峡与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香港政府统计处在8月12号公布的年中人口迁移数据显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的一年当中，香港居民离港的移民潮仍然持续。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香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394,700人，比去年年中的7,481,800人是减少了87,100人，人口减幅为 1.2%。 同一个时间里面，香港居民净移出是89,200人。香港政府在公布有关数据的时候表示，人口下降跌至是自然减少以及香港居民净移出两组数字之和的构成，其中自然减少指的是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净移出指的是移入人数少于移出人数。从港府公布的数据看，香港过去一年自然减少的人口为11,800人，从大陆移入香港的人口是13,900人，另外有89,200名香港居民净移出。香港政府份人在解释这一波居民净移出的时候，净移出的意涵净迁移涵盖了香港居民以工作以及是读书等各种目的进出香港的流动，在概念上和移民并不相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一直是很高，而且在过去的10年，香港居民在大部分的年份都出现净移出。 港府份人仲以新冠疫情为理由解释话，香港同世界其他地区实施严厉嘅出入境管制以及系检疫措施，令到国际行程受到严重嘅影响，以致移入香港人数处于低水平。路透社引述法国外贸银行在8月10号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香港挥之不去的一个隐忧就是人口外流对人才流失以及楼价造成的影响。而另外亦都有观察家认为，香港新一波移民潮其实同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有直接的关系。在港版国安法实施的一年时间里面，香港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受到严重的侵蚀。香港目前的高压政治气氛迫使到很多香港人自己或者让自己的子女离开香港远走他乡。最新的报告指出，虽然受到严厉的多边制裁，新疆侵权公司依然在从事全球贸易以及是融资。华盛顿高级国际研究中心在8月12号发布的长影全球经济支持新疆压制的方式的调查报告当中说，虽然受到严厉的多边制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强迫劳役并且侵犯人权的公司依然在度从事全球贸易与融资，理由是这些公司已经同新疆、中国以及整个地区的企业贸易和融资环境是融为一体。报告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通过它的附属网络公司继续与国际接轨，制裁以及是国际愤怒，并且并未有能够阻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入国际市场，使到它们继续从强迫劳役以及其他的形式的压迫当中是获益。报告说，受到美国和欧盟双重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的棉花以及是番茄等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强迫劳役的高风险产品，已经是融入了全球供应链，包括知名品牌在内的很多美国以及全球零售商和中间供应商都能够在这里使用这些商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北京的官媒传播假新闻酿成外交事件，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奇葩式的反垄断之路有可能令到中国的民企集体躺平或者饿倒。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结束，有香港学者指没有民主派参选影响代表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在星期四结束，一共有1247人报名参选，角逐967个选委会的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和选委的席位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能自动当选。今届的选委会选举非建制派参选者几乎绝迹，而2018年宣布退休93岁的长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并没有报名参选地产及建造界选委，都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今次的选委会选举几乎是等额选举，几乎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选民人数亦大幅减少，选举的认受性和代表性都大受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之后，原本只是负责提名特首候选人和选出特首当选人的选举委员会人数和职能都大幅增加。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到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的立法会议员。即将在9月19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6日展开，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2日结束。据选举事务处表示，一共收到1016份候选人提名表，1247名获提名人各族967个选委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和选委席位的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以自动当选，加上部分当然委员和获指定团体提名的选委，1500席选委之中大约半数的名单在选举之前已经尘埃落定。对比上一届雨伞运动之后的2016年选委会选举，多个民主派组织组成民主35家抢攻选委会议席，最终超额完成取得325席，在2017年特首选举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相信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能够入闸参选，都是有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支持。不过今届选委会选举在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几乎没有人参选，只有自称中间派的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现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社福界选委。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狄志远算不算是民主派公道自在人心？他又认为今届的选委会选举几乎是等额选举，几乎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选民人数亦都大幅减少，形容这次选举的意义好小，严格来说他不会当这次是一次选举。
咁都係一如所料啦，今次選舉個意義好細嘅啫，即係都嚴格講都唔，我真係唔會當一次選舉啦，因為選舉應該公平開放㗎嘛，而家呢個相當之唔公平、唔開放嘅選舉，選民亦都受各種資格規限咧，係大幅度咁降低。咁香港人唔係冇選舉變咗有選舉啊嘛，而係有一個比較開放嘅選舉變咗而家冇咗選舉啊，咁所以我相信嗰個參與程係真係好低㗎啦。
钟建华表示，就算有竞争的一些界别，例如社福界，这次的参选人很多都是以前多次选委会选举落败的参选人，而过往当选的民主派选委都没有再参选。他形容今次的选委会选举是败部复活，以往得不到大部分香港市民支持的参选人，在北京的支持之下才有机会参选。
那即是意味着即係呢個係敗部復活咯，即係呢個成個選舉安排，似乎都係為一啲得唔到香港市民支持嘅人，先至有機會去參選，亦都係只有佢哋先會重視呢啲咁嘅選舉。咁所以即係，而且你見到而家即係已經有成800-900個位係差唔多都係阿爺嘅人嚟㗎啦，已經。咁你選嚟做乜啫？即係選唔選？你邊個界別？就算有競爭，我俾你選到出嚟，你都難玩大局噶啦，係嘛？咁所以成個選舉即係能夠對一啲真係有意義，透過選舉過程去表達，即係佢哋自己以至界別裏邊嘅意見嘅人咧，係真係冇乜吸引力咯。
今届选委会选举的选民基础比以往各界都大幅倒退。据选委会7月18号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再有接近7900名登记选民，相对修改选举制度之前的接近25万名选民，新一届选委会的选民人数大幅下跌 97%。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选举事务处7月18号公布选委会界别分组临时投票人登记册，其中登记第三界别的基层社团的授权投票人多达404个。据立场新闻查册发现，当中包括开心一族、原来一家、巅峰一族、闪亮家族、现代妈咪组、大角咀之友等的团体，当中大部分团体难以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和联络方法。钟建华形容部分有权参与选委会选举投票的团体是乌合之众，他认为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来得太快，香港立法会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修改选制的本地立法程序，五月底就要匆匆通过几百页的议案，他认为几乎没有议员是看完整份议案的文件才举手赞成，以致出现一些乌合之众的选民。
你要凑够数啊嘛，要凑数啊嘛。而家凑到警嘅，凑到而家都7000多个啫，系嘛？咁你凑数嘅时候，喺新中国有个概念咩啊？佢一个班子十个牌子啊嘛，同一班人开十个名，组十个组织，呢一班人十个人嘅啫，每个组织一个做主席，咁就叫十个牌子噶啦，叫一个班子十个牌子。咁而家你啲雜組織咩開心媽咪組啊咩一族嗰啲，我睇到啲名字我覺得已經好好慶幸，冇嗰啲咩和勝之友啊、三合之光啊，我覺得好高興噶啦已經。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事件曝光之後，他相信這些基層社團選民將會被傳媒緊盯，調查他們的背景和怎樣運作等等，事件亦都會令到選舉的認受性受到質疑。今屆選委會選舉除了民主派參選人幾乎絕跡，2018年宣布退休93歲的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今年亦都不報名參選地產和建造界選委，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引起各界關注。主權移交之前，李嘉誠已經是推選委員會的委員，有份推選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之後李嘉誠一直是地產界選委，有份提名和投票選特首。李嘉誠曾經表態支持的歷任特首候選人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成功當選，及後2012年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之爭，李嘉誠支持的唐英年最終落敗，上屆2017年林鄭月娥和曾俊華競爭同樣激烈，李嘉誠只是表示會投票給北京信任的特首候選人，沒有再表明投票取態。钟建华表示，李嘉诚2018年宣布退休的时候有提及不再参政，但是他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在多份报章刊登广告，其中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为题，呼吁停止暴力。他都呼吁政府给香港年轻人机会，也曾经支持医护人员。钟建华认为反送中运动之后，李嘉诚受到亲中传媒和团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不再参与选委会选举，相信是有不言而喻的意义。钟建华表示，他担心选委会选举缺乏代表性的情况之下，选出的选委会成员会令市民觉得不能够代表我，对香港本地的施政和政治权威都不会受到重视。所有报名参选选委会选举界别分组选举的人士都要经过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政府会在8月26号刊宪公布有效的候选人名单，而有竞争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9月19号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國的 STEM 博士數目將兩倍於美國，有專家說美國應該要為此而警醒。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據一份新的最新研究報告說，中國在未來五年內培養的理工科博士的人數將會超越美國，長此下去可能會削弱或傷害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有關領域的專家認為，這個事實應該要為美國敲響警號。美國的大學必須要保持開放自由的學術環境，繼續歡迎來自全球的國際學生進入美國的理工和技術領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科技研究中心日前發表的最新研究發現，2000年美國大學在理工和技術領域授予博士學位的數目曾經是中國大學的兩倍，但到了2007年的時候，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裏面，中國培養的理工科博士人數一直穩步增加。研究人員分析，根據目前的招生模式，預計到了2025年的時候，中國每年的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將會比美國增加近一倍。這份研究報告的預期數字是否在這裡給美國敲響警鐘呢？相關領域的專家認為，一個國家理工科和技術領域勞動力的質量、數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科畢業生人數增加的帶動，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企業進行研發和實現創新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以及實現科學領導和保護國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推動力。華盛頓非政府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 副總裁斯蒂芬埃澤爾對美國之音表示，到了2025年，中國大學畢業的理工科技術專業博士的人數將會達到接近兩倍於美國培養的人數，這個事實確實應該被美國敲響警鐘。它代表著中國正是縮小與美國的創新領域差距的又一個新的層面，而另外一個關鍵層面就是中國正是積極地縮小與美國在研發投資方面的差距，特別是在應用技術的研發方面，埃澤爾說。不過美國高校課程設計專家就認為，說中國未來五年培養的理工科博士人數將會超越美國，是為美國敲響警鐘似乎有些言過其實，但是的確應該引起華盛頓方面的反思，因為數量的變化時常會帶來質量的變化。美國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認為，只要美國在本國的科學研究之中保持競爭力，並且為全世界頂尖人才提供熱情好客的研究環境，即使中國自己培養博士數量超過美國，美國亦都不應該感到驚慌。他說，既然美國沒辦法阻止中國培養自己的理工科技術的人才，為什麼不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美國的教育質量上面呢？美國應該根據自身培養創造力和進步的潛力來衡量美國在理工科的技術領域的競爭力，方柏林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喬治城大學 CSET 研究報告的結論認為，鑑於中國到了2025年的時候可望培養大約兩倍於美國的理工科的博士，再加之中國對高等教育的投資規模以及美中之間的高風險技術的競爭，美中理工科博士畢業人數的差距可能會損害美國的長期經濟與國家安全。這份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 CSET 研究分析師傑克·科里根對美國之音說，報告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和量子計算等的技術將會重塑一個國家的經濟和安全的格局，因此各國想要在這些新興產業之中競爭，就必須培養強大的理工科人才庫。科里根說，雖然博士學位持有者在勞動力之中只是佔很少的一部分，但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引領和推動著這些領域的很多的研發的努力，而且他們還指望這些人培訓下一代的科學家、技術專家和企業家。某一個國家的理工科的博士人數是它的人才基礎實力的一個指標，亦都是該國在新興科技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前景的一個指標。 按照乔治城大学 CSET 报告的预期，到了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会培养超过77000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而美国只有大约40000名左右。如果扣除其中的国际学生的人数，中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的人数和美国的比例要超过3:1。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整恢复和快速发展好迟，真正的起步只是大约20多年前的事，期间很多高等学校热衷于论文数量的排名、尖端人才的培养严重机构化，以及论文剽窃代不等的学术腐败现象有时会发生。分析人士质疑中国本土培养的理工科博士的质量是否能够同美国大学培养的理工科博士质量相提并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认为，虽然很难对中国大学所设的博士课程的质量和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质量进行直接的比较，但是中国高等学校近年来培养的理工科人才的质量不容小觑。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 CSET 分析师科里根认为，很多中国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超过40%的中国博士毕业于中国所称的双一流大学，而这些大学几乎全部都处于全球大学各种排名的前500位。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大学的声誉有了显著的提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的学校被认为是世界上顶级的学术机构，因此中国当然有机会获得大量训练有素的理工科人才，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到充分利用这些人力的资本，科里根这样讲的。而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的副总裁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美国的大学仍然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在美国大学的顶尖理工科的研究项目当中，外国出身的学生数量日益增长，在美国电气工程课程的全日制的研究生当中，有81%是国际学生，而在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占79%的是国际学生。2019年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美国这些国际学生当中，注册理工科专业课程的研究生有70%的人是来自中国和印度。埃泽尔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够建立培养自己国内的理工科人才输送的管道，尤其是如果美国的政策继续令到外国学生毕业之后难以留在美国并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话，这样这些将会给了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机构带来长期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埃泽尔又说，事实上美国可能变得依赖其他国家提供理工科的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生终将会变得越来越可以和美国培养的博士生相提并论。亚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科学方面方法的进步很快，因此无论目前存在什么的差距都可以很快地缩小，特别是因为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正是返回中国，帮助中国为理工科以及技术学科建立更好的课程和教研的项目。方柏林又认为，几十年来美国在科学领域作为顶级球员的信心和自在变得过于习以为常，一般来说美国并不十分积极地以学习的态度去关注其他国家正在做什么，问题是关键是软环境而不是投入实验室几多钱的问题。方柏林又说，最终为培养人才而创造的环境会显得更加重要，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做一些灵魂的探索，就是大家是否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自由和激励的环境呢？虽然中国在言论和思想自由方面做得不好，但是美国亦都应该敲问一下自身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的变化。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斯奈德认为，从美国学生在国家和国际评估之中的表现可以清楚地提出美国理工科竞争力的教育基础显得薄弱。斯奈德在最近为教育新闻网站74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之中写着说，对成人能力的大规模国际评估之中亦都有证据表明，美国基于拥有熟练成年的劳动力而拥有的历史优势相对于全球 競爭的對手，尤其是中國，正是逐漸地削弱。而眾所周知，來自中國的理工科和技術領域的博士生，在美國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能力，通常表現出非常之優秀，為美國的科研和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特朗普政府後期，由於擔心來自中國的理工科研究生越來越多地進入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給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特朗普政府曾經頒發行政命令，禁止畢業於被認為與中國軍方以及政府關係密切的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理工科和科技領域的學位。拜登政府今年1月份上台之後，維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時期的行政命令。鑑於 CSET 研究報告所指出的美國理工科人才的現狀，美國總統拜登面臨一項的選擇，就是維持特朗普時期的有關的禁令不動，因為是取消禁令，一如既往地歡迎更多的中國研究生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理工科和技術的課程。喬治城大學 CSET 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的科里根認為，美國所擁有的眾多高等學校是美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之中最大的資產之一，世界上很多最優秀最聰明的人紛紛湧來美國獲得學位，而絕大多數人畢業之後留了在美國，為了整個經濟和社會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來自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移民佔美國理工科和技術勞動力的很大的一部分，如果沒有他們，美國將會很難保持他在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霍利根又說，保護美國的研究生態的系統應該是美國的國家優先的事項，但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移民的全面限制是弊大於利的。而改善美國政府、私營部門和國際盟友之間的情報共享，並且在發現威脅的時候採取有針對性的限制，是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副總裁埃澤爾亦表示，美國並不一定必須限制或者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學習，而是應該加強監督和限制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為，例如在生命科學領域，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應該繼續開展工作，以更好地監管中國公民可能濫用國家衛生院研究資助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的可能性，防止研究成果被不正當地輸入中國。埃澤爾進一步指出，國家衛生研究院還應該更密切地監督它的任何研究資金或者與中國的合作項目，特別是限制可能會被中國利用用來發展它的商業優勢領域項目的支持，這些亦應該適用於其他的聯邦機構，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他又說，總體來說，拜登政府應該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驟是努力擴大美國本土理工科人才的培養渠道，並且鼓勵婦女和少數族裔參與理工科和技術教育及更廣泛的創新經濟，因為正如研究表明，這樣這些群體在美國創新的人口結構之中所佔的比例相當不足。課程設計專家亞比林基督大學的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應該扭轉對中國出生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猜疑，使到他們擺脫好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籠罩在他們身上的不信任和偏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投下了一張基於恐懼的懷疑網，這些對這些人確實並不公平，同時亦都損害了美國的利益。方柏林認為，美國過去非常有能力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人才，很多人才為了推動經濟科學的發展，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貢獻，另外一些人就在美國的經濟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寬鬆的環境和人才的國際流動要比數量的變化更為重要，頂尖人才是在競爭的環境之中產生的。方柏林又說，歷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就是錢學森，他當時早已經在美國扎根，並且在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當他的忠誠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質疑，導致他的工作受阻的時候，帶著怨恨和痛苦返回到了中國，最終他成為中國在太空和導彈項目上面的頂尖人才。這些應該是美國應該吸取的一個代價高昂的教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市场监管部门最近再出重手，以反垄断为理由，对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巨额的罚款。经济观察人士说，当局以反垄断法去整顿市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方面只是针对民营企业，另一方面就放任国营企业垄断的做法，非但不能够保障商界的良性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反而会压抑民企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有可能会殃及到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9号引述的知情人士消息，说中国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会几个礼拜后对中国的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所谓的二选一的垄断做法，迫使当地的商家必须要选边站，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对美团的反垄断罚款是中共当局今年对民营企业开出的第二大罚款单。在去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境内性收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立案调查之后，在今年的4月10号依据中国的反垄断法第17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无正常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够同他进行交易的规定，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处以他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达到4557亿1200万元的4%的罚款，亦即是182亿2800万元，大约是28亿美元。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罚款的时候说，阿里巴巴集团滥用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了二选一要求，这种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竞争，妨碍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响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消费者利益。近年来，阿里巴巴、美团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面对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并且在各自的行业占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以美团为例，美团2015年和另外一个外卖平台大众点评合并之后，该公司在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大。根据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 TrustData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在中国外卖市场的份额占比达到 68.2%， 超过第二名的饿了么的 25.4%， 至少 150%。美团在外卖行业当中的龙头地位被认为和该公司采取的二选一政策是不无关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认为美团亦有阻止商家在竞争对手平台上销售商品的行为，并且今年4月开始对美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著名的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的权力经济使到中国的反垄断法走了一条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过的路。他举例说，中国移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内的五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是超过80%以上，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是放任不管。他说，
所以我说中国的反垄断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个。
龚胜利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中国的反垄断是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条市场经济之外的路。龚胜利又说，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公平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当局从源头上的国策上就将经济划分为你垄断可以，我垄断就不得，他垄断亦不得的咁嘅做法。他说，这样的划分就好像一个天平，当局决定按低哪一方面，抬起哪一方面，这种做法势必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引向奇葩的道路上。 在今年8月2号公布的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显示，中国国有企业在前十名当中占了三席，分别是第二国家电网、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的中石化。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在内一共有135间企业上榜，数量连续第二年位居各国之首。龚胜利说，这个名单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垄断地位是牢不可破，不单止越来越称霸全国，更加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显著和重要地位。他说，相比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好像日落西山，未来更加会是国进民退，国企强，民企弱。美国南加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市场监管部门以所谓的反垄断法为理由，即将对美团开出天价的罚款，以及之前对阿里巴巴的垄断行为处以182亿元人民币罚款的做法，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监管或者维护市场秩序。谢田说，中共在政治上的垄断限制了谷歌、脸书等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扶植了中国企业和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国内的垄断地位。谢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中共你可以说是中共给了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谢田说，可以这么说，中共是向他们在中国市场提供了垄断地位。中共认为这些公司本来就是中共准许发展的，中共现在要割韭菜了，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大数据的公司，或者海外有外汇资产或者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公司，从蚂蚁金服到腾讯，以及前一段时间的滴滴出行，全部都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中共要抢钱割韭菜。谢田又说，中共对美团来讲亦是一样，这个只不过是中共用一种借口去收割韭菜。谢田认为，中共当局以反垄断作为借口，有针对性地打击部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办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掌控，令到民营企业是置于中共的监管和领导之下。他说，虽然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势必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要他的政权紧握控制有关的企业。他说，
但中共他不会在乎这一点，他主要现在只为了他的政权，只为了他自己怎么样。
谢田说，中共不会在乎这一点，他只是为了自己政权，为了他自己抢夺民间的财富、抢钱，然后就是统治和控制，向民营电商公司派党支部书记，甚至要给党支部书记进入公司的董事局。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加强控制，将这些公司收回共产党所有，由共产党控制。谢田教授说，中共任意割韭菜、打压民企，还表现在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谢田说，中共以所谓的双减为理由，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规定，就是要将这些并没有在中共教育体系之内、中共无法控制的校外培训赶尽杀绝，从而保证中国的教育政治上正确，要听共产党的说话。前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赵晓博士说，在一个法治经济或者成熟的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对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或者处罚都是正常的事，属于市场经济当中的一环。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呢？他说，如果中国不是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某个法律规定去反垄断的话，公众在赞同反自由市场经济当中的垄断时，更加会质疑政府为什么不反法定的垄断呢？赵晓对美国之音说，
法定垄断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呢，其实是这个中国主要的问题。
赵晓说，法定的垄断就是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是中国主要的问题，各个领域各个主导的行业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包括银行、金融等等，这个是法定的垄断，实际上是由政府在形式上授权的垄断。这名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说，中国政府反信息时代的垄断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在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始终是不公平的，今日推出一个文件，明日又颁布一个规定，对民企发展设置重重的限制。他认为政府以反垄断法去惩罚阿里巴巴、美团，开出天价罚款，要其他民营企业不寒而栗，但是对民企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发生的孙大五事件。 今年的7月28日，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以所謂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妨害公務罪、尋釁滋事罪等八項罪名，判處民營企業家孫大五18年徒刑，並且處以罰金311万元人民幣。孫大五的仔和兩個弟弟亦被分別判處9至12年徒刑。孫大五被認為是一個愛鄉土、愛員工並且敢言的企業家。2015年在中共當局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的時候，曾經公開為律師發聲。觀察人士認為孫大五的敢言不畏權勢令到當局大為不快。目前是獨立經濟學家的趙曉博士說，孫大五上萬員工的企業被充公，全家被滿門入監，是當局希望通過此舉釋出殺雞儆猴的渴潛效應。他說，
但是呢，眼下的孫大五的这个案子呢，我认为比美团、比什么阿里啊，这个要严重的多。这个造成的寒蝉。
赵晓认为孙大五的案件比美团、阿里巴巴要严重得多，这个造成的寒蝉效应必然使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集体躺平、集体饿倒，可能比美团、比阿里巴巴的影响重要大得多。孙晓话，中共当局的权力对资本来讲可以话是高高在上，在中国资本和权力并没有任何抗衡的地位。他說，孫大五事件反映出民企對改革的信心一夜之間就返回1978年之前。孫曉又說，中國監管部門打壓民營企業，令到民企老闆個個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頭來會殃及到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和增長。趙曉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能否後勁足、持續高速增長，目前面臨著人口紅利消失和產業鏈轉移的兩個長期性的挑戰。他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騰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人口的紅利，但是目前中國人口紅利已經變成了人口負債，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長趨勢，也就是 1.3 的總和生產率，總和生產率低於 1.5 被認為是一個警戒線，中國在今個世紀末的人口將會驟降到大約只是超過6億，如果按照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去评估的话，中国经济未来将会从保六降到保五、保三，甚至是保二。赵晓说，经济脱欧、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当中要面对的另一个主要挑战。他说，
所以呢，内部呢有长期的这样人口以及这个劳动力啊，这个减少的这样一个挑战啊。那么外部呢？
赵晓话，所以内部有一个长期的人口同劳动力减少的挑战，外部就由开放红利变成开放负债，亦就系产业链转移的挑战。咁所以中国嘅经济未来的挑战系非常大。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又话，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关键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还能不能够继续背负各种的沉重去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他说，政府对美团和阿里巴巴反垄断的处理虽然有几分是合理，但是在目前的民营企业整体的环境里面，可能会加剧民营企业负面缺乏信心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孙大五的案件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来讲是致命一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也请收听新节目《时事广场》。1997年的夏天，香港完成了主权移交，两年后的冬天，澳门主权亦移交中国。二十几年里面，一水之隔的澳门始终是风平浪静，而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就变得苦涩又复杂。双方的冲突、重新移民、双非儿童等社会资源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价值观以及文明的对立。尤其在97年之后出世的香港年轻一代，不单止全面抗拒中国大陆的所有事物，在身份认同上更加是摒除了老一辈对中国保持一定情感纽带的心态。而中国在看到无法收复香港人的心之后，加大了对香港民主的打压。在民族主义的熏陶之下，部分中国大陆平民百姓亦开始敌视香港人。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组推出的全新节目《时事广场》，我是任敬阳。在今次的节目当中，我会同记者韩杰为大家深入剖析中港矛盾的根源。 近年嚟，中國不斷對外擴張影響力，咁中國同各個西方國家嘅博弈咧，亦係越嚟越激烈嘅，並且由此激起咗一股民族主義嘅狂熱。咁喺外國教育嘅薰陶之下，咁中國國內民眾嘅民族主義情緒喺遇上關乎中國領土主權有關嘅議題嘅時候咧，特別咧就係比較激烈嘅。咁首先，中國大陸人嘅民族主義基礎究竟係乜嘢呢？
這個問題呢，就要引用我對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的一段採訪來到回答。他就說，中國人所謂的民族主義是以天下主義為中心的，認為中國人是高人一等，有更加輝煌的歷史，承受的苦難有更多，是天下的中心。這個中央王國甚至是會用自己的文化去試圖感召邊陲的民族，他呢用了一種神話動物去形容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
那跟中國有關的神話動物，我想應該是龍吧？
沒錯，他是這樣說的，
中國的民族主義呢是崇尚有一個龍頭，一定要有一個獨裁者，他一定要帶領整條龍呢所有的鱗片、內臟、皮膚、肌肉、骨骼一起向前飛。這隻飛龍在天呢是必須要有一個頭，而這件事是基本上是一個獨裁主義的溫床，而個龍頭是一個獨裁者，他在所不惜的。
除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定義之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王劍亦都提到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表現的方式。他說，相較於民族主義這四個字，中國官方更加常用的是愛國主義，以對民眾進行這個動員的。中共建政之前所謂的民族主義更多是強調反帝國主義，中共建政之後呢，反帝就是排外，
就是對西方國家的這種仇視。
他說，中共在建政到現在都沒有停止過的一個動作，就是對中國的民眾洗腦，讓他們仇視西方。
講到所謂的仇視西方，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通往世界的出口，似乎是難以在中國國內刮起所謂排外旋風當中抽身。
不止沒有辦法置身事外，還會被用來入罪添。很明顯的例子就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後，中國政府不斷指責美國、英國，說他們是造成香港動亂的幕後黑手，甚至是出台港版的國安法，加入了備受爭議的外部勢力干預內容。一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前學生動員的召集人鍾翰林、香港故事的成員李宇軒、前學民思潮的成員李宗澤，還有近期被捕的《蘋果日報》和一傳媒的高層，他們都是被指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咯。
除了來自政府的壓迫，當時反送中運動可以說是調動了中國整個的民情，抗議者和民主人士亦受到中國國內網民鋪天蓋地的謾罵，包括要將香港示威者當成曱甴去消滅，或者是叫出留島不留人的口號。
即一點我覺得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就是那些將香港人都當成賣國賊，經常說要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的人，其實當中是不少都是中共政權的受害者，所以我們就要想為什麼他們是不理解香港的民主運動呢？
其實在中國網絡審查這麼犀利的情況之下，不同的聲音是難以出現的。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就對我們說，不應該過度解讀網絡言論，又說強調中國華人海外同情香港的並不少，而不支持的主要就是以民族主義角度反對分離主義，而這個正是政權希望挑起敵我矛盾的原因，去避免大陸自由派和香港大串連。因為要是定性運動作為民主運動的話，在大陸還會有一定支持，就好像在運動初時，所以只能夠將它和西藏以及新疆等同類宣傳為獨立運動，外國勢力干涉，去挑起國內的民族主義，才可以有效鞏固統治，並且避免香港的運動激起了中國其他地方的類似訴求。
確實由於中國國內信息是不暢通，大陸民眾其實是沒有辦法接收到跟官方口径不一的信息，很容易被洗腦，相信中國官方控制的真相。
冇錯，我當時在網上看到很多這些言論，就說中國正在進步強大，那香港人還吵些什麼呢？是不是收了外國人的錢而被唆擺呢？還有香港人是不是養不熟非我類族等等。
對於這一點，桑普就解釋說這個就是天下主義漢族血緣的想法。雖然中國封閉網絡，國內民眾對外界的資訊是缺乏的，他們不明白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可怕，以及外國的文明社會和自由社會對於中國的一些觀感，但他認為大陸民眾自身都要負一定的責任的。
如果香港人有自治，是會傷害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種幻夢，正是因為他們有集體主義的狼毒，他們有專制主義的一種冥頑不靈的思想，他們沒辦法理解。我們永遠沒辦法叫醒裝睡的人，而呢我們都沒辦法呢去即刻啟蒙得到一些呢愚昧無知的人。如果只是一個知識的貧乏，那這件事都好解決。其實很多人都可以翻牆收到很多訊息，尤其城市裏面的人，他們所接收的資訊量其實是不錯的，但為什麼他們都不能解決得到呢？是不是我們給更多資訊給他，他們就會改變呢？我們曾經期待過這一點，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說，他們那種專政的毒素是殘留在他們的心目中，而他們要一個非常痛苦的刮骨療傷過程才能夠深入反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广场，我们将会继续就中港矛盾的议题进行探讨。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主权移交初期，中港两地是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的。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在2008年的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甚至是稍高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至於點解之後香港人同埋中國人身份認同嘅差距係越嚟越大，最後甚至係脱歐咧？咁王劍嘅一段説話就可以解釋到呢個問題。
中共不認帳啊，不承認一國兩制，不
佢話因為中共唔承認一國兩制，唔承認基本法，唔承認中英聯合聲明，將之前50年不變嘅承諾抌咗去太平洋。我想如果中國政府當時是給香港人足夠的空間，那馬照跑舞照跳的話，相信都不會那麼快到現在的局面咯。
沈旭輝特別說到，中國對香港政策由2008年特別是2012年之後出現了大逆轉，不再尊重兩制的差異，一切都上綱上線，這個跟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權貴更需要直接控制香港洗錢，以及美中關係開始度過蜜月期、結構性矛盾產生，還有新領導人走強硬的路線，希望以矛盾論去維繫管治和強化舉國體制等等有關。中國大陸的既得利益者要改造香港的心態亦越來越明顯，中國的民族主義宣傳亦令到香港人越來越反感。
所以對於中國政府這麼多年來對香港的干預，香港人都是奮起抵抗的，好像2009年的反高鐵、2010年的五區公投、2012年的反國家、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6年的魚蛋運動，那都很多鬱悶累積到一個程度，最後2019年是爆發了反送中的。
我想這個是香港人醒覺的過程。
是啊，咁桑普就話回顧80、90年代啦，好多香港人係期待以香港嘅輝煌嚟到垂翻中國嘅。
好啦，今次嘅時事廣場節目就到呢一度，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